出走人们欢迎回来，
出走吧国外生活攻略，
我是 May，
我是 Cherry。
我们每周一更新，请记得关注 KKBOX Spotify， 也记得订阅 Apple Podcast， 评五颗星，
赶快评，这次有留言，
我跟你讲就是评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来那个处理一下，哎，不是处理了，
处理一下
回应response。
哎，我们要谢谢他，他不是评星而已，他还有留言耶。
对啊
对啊，他讲，所以没有五颗星也没关系嘛 ，OK 哦，
没关系，我们本来就有讲。
对，他是来自，他的名字叫台湾小公主，是我的同胞呢，不是我认识的。对，然后他留三颗星，听得好累，两个人一直互相抢话，要不要练习一下？等对方先讲完话再接，后面有一个那个期待的表情符号。对，我跟你们说，就是如果是以很久以前的出走粉，应该会知道我们以前抢话很严重。其实我们这后面有进步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听到西班牙那一集。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道歉，因为西班牙那一集呢，主要是我在我们家录，然后那时候呢，经过了几台那个飙车组的部分，跟救护车的部分，跟那个垃圾车的部分，所以我就不得把它剪掉。然后剪掉之后呢，不小心把我们两个的音就是并排在一起太近，所以可能就会觉得你们很像在抢话。那我刚开始在听很多次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好像蛮顺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习惯那种超级快的节奏，因为像我自己听别人的 podcast 也都是两倍，可能你们都是 1.5 倍，但我这人都听两倍，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样好像是 OK。那结果呢，可能别人就是很习惯慢慢的这样，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尽量就是讲慢一点这样子。好，换你，还要这样换。
应该说就是我们会再特别注意一下音档的部分，就是我们就不剪掉垃圾车了，就给你们听垃圾车
就不剪哦，你们就
对
是那个我们那边是什么，
我们之前还不是也这样。
对，
好啦，没关系啦，反正就是道歉一下，因为我们想说可能想要调整一下。对，那我们之后会再改进，
不好意思，
但是很谢谢你这样跟我们说，我们才会知道。但是 我自己听，因为我是听习惯听 1.5 倍啦，就有蛮明显的。对，但是我们想说已经上了，就我们下一集的话就有特别控制，所以我们意大利啊跟之后的集数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再有这个问题我们就惩罚自己，
就打我
好不好？好打，
就打。
你不要，
我们不是开玩笑，真的
哦。
我们真的有反省，因为其实一上档之后 ，Cherry 他就有私讯我，所以他是立刻有发现。然后我当下就觉得，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完了，因为我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太轻松这样子。那既然出走粉都有提了，这个是一定要非常去在乎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会再注意一下。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好，那我们今天又有来宾，而且是敲很久敲很久，因为非常忙的大忙人，愿意来上我们的 podcast。我们应该已经邀了两年吧，因为我跟我直接讲这个，我们这次的来宾是 Birdy， 我跟他就是在我们之前其实有提到，我们就在那个 Fam Tour 认识的，2022年，你记得吗？就是疫情刚结束，我们心想刚创办的时候，我去参加 Fam Tour， 然后认识的。对，所以
我
们约了两年。
所以你们是在心想的时候认识的？
对啊，心想的时候认识的啊，就是
理解。
对，所以快两年。对，然后我们约了快两年。我们就是一见如故的概念，就是很不幸的，他又当我的室友，跟之前那个
他是不是又救了你吗？他是不是又救了你？
他又救了我，就是他有他有看到我很丢脸的部分，没有没有借钱
啊，没有借钱了。
对，但是但是他有体验到就是喝醉的
荒谬吗？
这个等一下可以不用提，没关系，因为他今天主
要
是来跟我们分享他去南美洲。
哦，我跟你讲，他也是超级出走人呢，他也是去蛮多地方，而且他今天还花时间跟我们露营，但其实他等一下就要坐飞机去越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人有点夸张。
Respect，
可能每个月都要来一次，来跟我们 update 一下他的出走旅程这样子。
对，我们现在就直接欢迎他来跟我们。
欢迎，
自我介绍一下。对对对，
自我介绍，
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 Birdy。我要自我介绍吗？
对啊，可以啊。
OK，
让大家认识一下。
好，那个刚刚 Cherry 有说我是刚刚是同业，然后所以我也是游学代办。然后
我们好白目，
对，
游学代办。好，你说。
对，然后我的话就是对我的那个旅行经验就还蛮多的，然后因为我从大学毕业，我就是 工作之后，我就希望我每年都可以去一两个新的国家旅行，所以累积到现在可能就去了大概20几个国家这样子。
哇，
对，然后太强，希望继续持续这个好习惯下去这样子。
我觉得不止耶，我觉得你一定去超过。
没有，我因为我其实去就是每一个国家我都会算是停留时间算久这样子，都会比较深度旅游。然后像
对
我有去过几个比较特别的国家，就是大家都会去什么什么比如说像越南啊那些。然后我觉得我有去过一些比较特别的国家，就是像去我之前一开始我有去过欧洲骑脚踏车旅行啊，去那时候就是去骑3个月。然后还有像是我之前有去印度啊，然后有参加那种印度的婚礼啊，或是斯里兰卡，就比较特别的国家就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前阵子去了南美洲这样。对
对，南美洲是最新的，然后刚好南美就是美洲就是我刚好目前就是最没有踏过的，应该也不是最没有，就是完全没有踏过的一块，所以我就一直对美洲的旅游很好奇，所以我才会邀请 Birdy。 而且其实 Birdy 的经验真的很丰富，他还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可能我们还要再另外找两集来录，就是他在澳洲住了7年多吧。
对，
快要
七年多，
然后也是考了很多次雅思的。
哦，
对，
诶，很多次吗？我记得
很多次。
对
对，
就很屌啊，待了7年，然后后来还是决定回来台湾。
对
对，这个之后再说。但因为我现在就是对南美洲部分，而且我们刚好我们的出走吧之前都没有聊过南美洲，
真的这是第一次。
对，
然后也是人生清单，
超感谢。
有聊过去那个纽约啦，对啊，就是
北美，
但是南美洲的话就是真的是很远的一个国度。
其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去美洲，这一次
哦，美洲算第一次就
对
了。对
啊，所以美洲，
对，
所以美国那里还没有去过。
对，美国和什么加拿大我都是这一次，然后美国其实我只有路过，然后加拿大有小小的停留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你这次比较多的时间是花在南美洲的部分，然后刚好就是有我很期待的那个秘鲁，还有其他的我们听过的，然后当然还有没有听过的，因为我也是看你的那个 IG 然后分享超多，我就觉得蛮适合跟大家分享的。
嗯，
那你就直接开始啊，你为什么会选南美洲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一个起始点？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很遥不可及的一个计划。
其实
那你怎么，
其实我是觉得美洲都蛮远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就是都没有机会去，然后刚好就是去年我的有一个朋友他就刚好抽到那个加拿大打工度假签证，然后我就是有跟他讲好，就是说如果他去打就是加拿大打工度假的话，我会去找他这样子。然后因为找他，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因为加拿大天气蛮冷的嘛，我去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变冷了，所以我们就有想说要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可以晒太阳这样子。然后所以一开始呢，其实我们不是要去秘鲁，我们其实是想要去墨西哥或古巴。然后后来对在找签证的时候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签证超麻烦的。
麻烦？
对，因为像墨西哥那边的签证就是要一堆什么财力证明、在职证明、啊、
墨西哥哦，
真
假？
对，墨西哥，然后超多，然后而且很贵，他的签证好像要100块美金吧。
嗯，
然后
哇，
对，所以我们就是看到那个准备清单，然后而且你还要去就是大使馆排队，就是要预约啊什么，就是然后而且我朋友要从加拿大那边预约，就是加拿大那边的大使馆，然后我要从台湾这边，就是我们两个要在两个地方然后分别预约，然后要去 interview 什么的，所以就觉得哦 OK 那我们就放弃墨西哥，就觉得有点麻烦。然后后来第二个
又这么不欢迎观光客、哦、
对，就很不友善这样子
对啊，
对，然后后来就
是怕危险还是怕你滞留
应该是好像听说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会从那边再偷渡到美国
啊，对对对对对，我之前有看到 YouTube 有在讲这个、哦、
对，中国人好像就会从那边润进去美国
对，
所以他们后来就好像签证 本来就已经没有很那个很容易申请，然后现在好像又会审核更严格一些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就又看了其他国家，然后就看了又看了古巴这样，然后后来发现古巴其实也有点点麻烦。古巴是如果你要去办签证的，就是如果你要入境古巴的话，其实这个不会很难，就是你好像去美国或加拿大的旅行社买一个类似通行证之类的东西就对了，然后你就可以入境。可是如果你入境古巴的话，因为美国好像从2022年开始，如果你入境古巴的话，他会取消你的 ESTA，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跟古巴不是很好，所以就是如果你入境，你这样子入境进去，你要再从美国转机回台湾就不行了，你就没有你的 ESTA。所以我又因为这样，我又放弃了古巴这样子。
哦，也太重重难关，
真的，而且很多
对
很多规矩。那像这些东西，你是怎么事先知道？其实也是教导那个出走人们，这些东西真的是要事先做功课。哎，
对，因为其实自助旅行就是我或是我们这样办游学，其实我们第一个会帮学生考虑的，或是我们客户考虑第一个其实就是签证的问题，你要先解决，你要先进得去这些国家。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第一个步骤一定会先去爬文说，哎，这个国家到底要不要签证，如果他要签证的话要怎么样申请，要多少钱这样子。对，然后要去哪里申请，因为有些大使馆我们台湾还没有，像古巴这种我们根本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那种，就是你还可能要去第三国你才可以办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对，然后后来就这样子看了一轮之后就发现，哎，有些南美洲国家是免签的，然后我就看到哦，然后那个什么瓜地马拉、智利啊、秘鲁啊这些国家是免签的。然后后来加上我很久以前就是跟我这个打工度假的朋友，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有一天要一起去马丘比丘。对，
哦，
然后
马丘比丘，
哦，这个真的很经典
耶。
对对，只是可是那时候只是有一点点，就是啊，就是讲讲，没有觉得说哦会在近期发生，因为真的觉得好遥远哦。
对，
然后后来他看一看之后，他就说啊，不然我们就去秘鲁啊，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是去秘鲁这样子。
结果就是因为免签而挑了这个国家，
对，然后就哎，怎么突然秘鲁就来了这样？
哎，其实我
怎么突然秘鲁那么容易到达？
我觉得你跟你朋友也很有默契耶，就是想去哪就去哪，没关系这样。
对，就是其实还蛮 free 的啊，就是因为他在那，他从那边去其实很近
哦，
就比较近啦，也不是很近，就是从加拿大过去有一点点像我们去
比你近啦，
对，我们去泰国这种感觉吧。对。所以后来就因为这样，然后我们就哎又免签，然后所以我就先去找加拿大找他玩一阵子之后，然后我们就一起飞到秘鲁去这样子。
哦，所以免签这个第一步就很简单就过去嘛，然后机票那去的时间点咧，你们有特别挑吗？因为像我觉得去出国蛮重要的是蛮挑天气的，像我上几集就一直讲爱尔兰的天气，
真的狂
讲。就是你觉得去那里有要挑时间点很重要？
我觉得有耶，因为秘鲁其实有一部分是在就是赤道就是
哦比较热的，
对，有一部分它是亚马逊的那种雨林之类的，
哦，
然后，
哦，
对，然后而且马丘比丘有雨季，然后所以它其实有某几个月就是会下雨，好像就是大概我们去的过后两个月左右，大概十二月开始，十二月一月那种就是他们的雨季。那如果你去马丘比丘下雨的话，你就看不到，有时候你就会看到云，然后看不到那个古迹。
看不到整个的那个很壮观，
很壮观，
对，
壮观，
就是
难，
超难，
很大的，
对，就是你如果看 YouTube， 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去，他拍到的是云，就是可能只会看到一小角这样，然后会一直下雨那一种的，就 就比较不舒服，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某一种误打误撞，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工作其实有淡旺季嘛，就是所以我其实是排在就是我们寒暑假这种很忙碌的时间之后，所以通常我会在大概九月到十二月期间我就是会排一些旅行，所以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排在十月的时候出发。
那时间很不错、欸、
对啊，就是我们比较不忙的时候。
对，然后而且其实十月出发的好处就是机票其实也会比较便宜。
哦，所以会算是那边的淡季吗？应该是说那边的机票是也会因为他们淡旺季有差，
就是好像飞像北美这种天气比较冷的地方就算是会比较淡季，然后所以
哦，因为你是飞加拿大，
对，我先飞加
拿
大，然后再飞南美这样子。
嗯、
对，那一般人如果你要去南美洲的话，很多人从台湾出发会飞到美西，就是像 LA 或旧金山、
美国西岸，嘿，
对，对，然后再往南飞这样子。一般如果你从台湾出发，因为没有办法直飞，你一定会转机。
嗯。
对，所以
很多人都会排先去，就是美国会顺便玩了、啊，因为你都已经飞过去了。
对，对，所以也是要飞蛮久的。我这样子来回大概就飞了快一圈了吧，地球。
对啊，南美洲好像是南美洲好像是最
直接实现那个环球的梦想，但是都飞不下去。
直接屁股
很痛，真的、
欸、
很久，真的很久。
我猜那个飞机一直喂、欸，很像那个，
所以
我们都觉得
很像住院、哦，
很像植物人，对对对，一直喂、
欸、住院。
所以要转机就是还蛮重要，你可以就是顺便逛一下机场这样子。
这时候转机就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
好，所以这个是出发的时间点，因为我觉得不管去哪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都还蛮重要的。
对，其实我们也会看
签证跟时间点，对、对，所以这个会影响，
对，
会影响你的行程。
对，然后而且其实因为我这个时间其实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我选了十月底，然后其实我去到加拿大是刚好碰到非常的深秋，就是真的要转换成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
这样比较好吧，
对，
超美，
又美，
对，就看到超美的，就是你看到变色的一个
落叶吗？
就是，对，就是应该是因为我去他们一个国家公园，就班夫国家公园，然后
超有美，
对，然后我就是看到的那个山的颜色就是很黄那种颜色，
哦，
然后开始有点点枫叶，就是有枫已经。有蛮多枫叶了啊，就是颜色很丰富，
天气应该是很舒适，就不冷也不会太热这样。
对，那时候天气很舒服，就是我有在那边，算是我在加拿大就是有待大概一个礼拜这样子，然后我才跟朋友一起往南这样子。
对，那个加拿大的部分之前我们的有一个 Mili 来宾，他有提到，他有介绍过，因为他之前有在班夫就是 Working Holiday，
对
对，所以大家如果对加拿大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那两集。
对，
对，然后玻璃刚好就因为飞加拿大，哦，真的那个很像图库哎，你那个照片真的很像合成，
真的，所以
太假了。
对，所以其实我这一次就是就我觉得体验到蛮多不同的风景，
值得啦。好啊，那接下来的话你直接跟我们讲南美洲好了，因为你是在加拿大待一周，然后因为你都是深度嘛，我觉得你这次也去很久、欸、
对，我这次其实整整也是去了就是快一个月这样子，然后
超
久，对，我在加拿大大概待个十天左右，然后剩下的就是二十一天是在秘鲁，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前置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准备啦，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去过南美洲，然后应该说我整个美洲没去过，所以其实我对这里其实是还蛮陌生的，就是虽然说我旅行过很多国家，但是就这一块就是完全你也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所以就当我们决定要去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的 YouTube 影片这样子，就看大家去那边都在玩什么景点啊，
这样，
对对，因为以前自助旅行，我有时候就是会看书啊，爬部落格什么什么。哦、可是我觉得现在看那个 YouTube，
影片对
对，
真的
超方便。
这次欧洲也是
对
疯狂看影片，
对，然后所以我就就看了很多很多的影片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原来就是去马丘比丘其实要提早很久准备，就是因为它的门票它是有限制人数的，所以就是它每一天可能会开放，就是可能我不知道详细的数字，但是其实它每天的人数限制就不多，然后而且旅行社可能也会把一些票买下来，所以如果你是散客的话，你一定要提早去订那些入场的门票这样子。然后因为虽然我有看到这个资讯，但是你知道就是你还没有实际去买机票什么什么，后来买机票之后，然后我朋友就提醒我说，你上次不是说马丘比丘要提早订票吗？然后我就说对哦，然后后来我就当天他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去查我们的入场的门票，就发现那个门票已经卖到就是十月底，就是大概10月23之类的，然后那已经是在我们旅程的那个尾声了，
要这么早，
就是我们差一点对，就是要提早我们订机票大概
你什么时候订的、
啊？
大概提早三四个月
哇。
而且我去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是马丘比丘的淡季，因为接下来它就要变雨季了。对，然后如果你是它的旺季去的时候，你可能要提早半年那一种的。
怎样？菲律宾有雪哦？
对，真的
真的，现在怎么去哪里
都要这样限量跟排队啊！
是不是连南美洲秘鲁也要
这么夸张？
因为 Cherry 前阵子跟我们分享那欧洲的，也是有一些要什么，也是要提早一个月，
也是要提早、啊、
是怎样？我还能去哪里可以临时的？
全世界的人真的太多在给我出走、欸
哦，疫情后
真的好恐怖哦
恐怖！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哇塞，一看，而且是那个重点的时段，因为大家去马丘比丘其实会挑时间，很多人会去。看日出，因为它的
日出
对，就是很多人会去看那个太阳升起，然后就这样子光打在那个马丘比丘上面的感觉。
所以是住在马丘比丘一个晚上的意思吗？
不是，就是它的那个它这个古迹的遗址的是大概最早的一团是6点可以进去，早上6点可以进去
哦，
对。
6点看日出的意思，对的概念，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隐藏在山上，就是它真的就是在一个完全，你如果在山下完全看不到这个地方在哪里，你要一直走，或者是坐车坐到上面才看得到那个基地这样子，
隐藏版的，
对，反正
啊，你有看到吗？
当然有啊，
哇，
对，因为它本来是就是他会被发现是因为有一个美国人开飞机开过去，然后发现那边底下怪怪的，然后
怎么怪怪的，
对，就是
怎样，
就发现
有黄金哦，真的他在往下望哎、欸、
不是
好危险、
欸、就是觉得说哦这里好像有一个古城还什么的
哦，怎样，
就是一个类似探险家之类的，而且他被发现那一年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的那一年，1911年
哦，
对，
哎、欸，那很好记，
就应该重新被对重新被发现的那一年啦、啊哦，然后就是1911年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飞过去，然后就是发现，哎、欸，那个丛林里面看起来就是很不自然，就是可能是有点人工的开发的感觉吧，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到底。怎么会直觉，就是因为他是探险家嘛，所以他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判断的基础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是发现那个基地之后呢，他就真的就去那附近，然后没想到你知道马丘比丘其实一直到1911年其实是有人住在里面的、欸，
真的还假的？
对，是有一家人，他们
是土人吗？
一家人，一家人
是穿
丁
字裤那种。
你不傻，
不是，就是印家人，就是那边的，就是秘鲁的当地人，就是住、
哦、
就有一家人住在那里。可是他们只知道说那个，
就是
嗯、对他们这 就是只知道说哦，这里是一个古城，
嗯嗯嗯嗯，
然后而且对，而且他们的那个小朋友，那小朋友他们家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就带着这个冒险家，然后就带他进去里面探险，后来这个地方才会最后就是才会曝光，然后被开发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你觉得他有后悔吗？
就是、真的故事吗？
你觉得他有后悔吗？
为什么要后悔？
你说打开吗？
就是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不会耶、欸，
不会吗？
不会，因为秘鲁因为这个地方赚了好多钱哎、欸。
哦，
对啊，他们还是要赚钱。
对啊，那整个国家其实可能就是仰赖这个地方、嗯，然后每年的观光客是非常的惊人的数字。而且其实去马丘比丘的门票很贵耶。然后
哎、欸，多少啊？我很好奇耶。
其实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大概1000多块台币就对了。
1000多块还行啦。
对，但是你要上马丘比丘呢，有两种方式，就是你要去这个地方有两种方式，一个方式应该说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最原始的，就是有人会去参加那种用走的，然后是4天，要走4天才会到那个山上。然后那个叫 Inca Trail， 就是走那个印加古道，就是很像古人这样爬山爬上去，这是第一种。然后这
好像我妈，
对，这种是最
便宜。我妈以前就是这样从山上然后去读书，她说都要走半天、啊
哦，
真的啦。因为我们以前，他们以前住就是很住深山，
对，应该说以前还没有，
然后去读书就很远，
还没有被 develop 的时候，还没有做那个工程的时候，
对对对，
嗯。
对他们以前人真的要这样爬山爬上去，这
样、
嗯，而且是那种很陡哦，真的是那种可能
攀岩
45度的那种斜度，
你
好累哦，
绑绳子这样哦，也太危险，
是没有到那么垂直啊，
就是说，哎、欸，那个陈小明今天请假，因为他攀岩的时候跌下去扭到，
他绳子
好危险呢、欸。
45度也是蛮陡的，很累，
很陡啊，然后对，然后这是第一种，但是。这个还蛮酷的，其实它很受欢迎，然后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超早订的，因为它又比较便宜，然后而且它就是真的你就体会以前印加人这样爬上去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个还蛮受欢迎的。然后第二种是算是比较经济实惠但是比较容易到达的，另外一种就是坐他们的那种巴士，然后你就是坐到马丘比丘那一座山的算是底下吧，就是算它有一个路口啦，就是也算已经山上了啦，你再走进去那个遗迹大概就再走个10几分钟就到了，这样子
是超近的。
对，然后坐公车也是蛮受欢迎的方式，然后、哦、应该是说他们坐公车会先坐到山下，然后再从山下的一个小镇叫乐水镇，然后那个
哦，这个我知道，热水
对那个热水镇长得超像乌来的，真的超级无敌像、
哦，
而且它有温泉。
但我先确认一下，
那个、
是热水 hot water 吗
？Yes, hot water、
哦。
但是、
哦、
因为是西班牙文，我不会讲，
哦、
就是对西班牙文的那个
嗯
哦我，然后人家也会讲这个地方叫欧镇，因为它就是它的对它的那个。前面的开头就是 O 这样子，然后对，就会在热水镇，然后再坐30分钟的车，就是会上到，就是要到历史的遗迹那边。然后第二种方式是这个，然后我们是第三种方式，然后第三种方式也是最豪华的、最奢侈的，
哇！
对。因为呢，因为他
我一定是第一种。
对，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时间已经很短，然后你也就是有一点也觉得说，就是因为其实去秘鲁的旅程，我觉得是蛮跋涉，长途跋涉蛮累的。然后
听起来就很累。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反正都已经就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哦，那后来我们就决定是用这种方式。然后而且他的火车其实很酷，他火车是由一个。就是在瑞士，就是如果你看一些观光影片，你会看到瑞士要上雪山也有一些火车，然后它是有那种大窗户，有一点点几乎上
透明的，
对，上面都开天窗了那一种火车，
好、欸，
对，然后这种火车，对，然后就是这种火车，然后而且你坐火车的时候，上面是会有服务生，然后给你倒酒啊什么的， 那一种。对，然后如果你坐头等舱的话，就是里面超级豪华。
Cherry 就最喜欢这，只会在这个时候最开心。
都
对，没有
了，我在欢呼那个玻璃。
哦，确定，
这
是
人
流流完。
然后它头等舱超级贵的，所以我们
一定、啊、
后来就是给。我们爬稳，然后爬稳我后来我是没有买到头等舱啊，因为觉得头等舱真的太豪华了。
你不会还真的想要给我订？
他还真的有那个考虑的部分哎、欸。
对、啊，
没有，我刚开始看我就看那个价格，我可不可以接受？后来真的太贵，因为它1.5个小时，如果你是头等舱，好像就要个20000块台币还是什么？
哇，天哪！而且才1.5个小时，
对，就是
这样，你也只能才喝几杯。
对，然后
你的重点
所以就很贵啊，而且你在上面喝酒，你还要额外付费好吗？
哦、那这样不行啊、那
好像还好，
那你这样做一般的是
对，后来我就是做了一般的，那一般的其实就是车厢可能没有到这么豪华，但是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算很不错，
才一个小时、
就是、
OK 啦。
对，然后而且其实它也是有那个大窗户，然后我觉得也是不会差到很多、嗯、对，然后那我的，然后如果你是买这一种的票的话，我记得是3000多块台币，就是大概快100块美金这样子。
哦，是真的也蛮贵的，但 OK 啦，因为你这是
反正
花钱买时间啊，才1.5个小时就会到、
真的，
反正都会到目的地。
对，反正人生只会去一次马丘比丘嘛，对不对？那你就只要砸
下
去。
砸
下
去
了，完了，每次都是这个借口。出走人本常常听到这句话，
都来了，都
来
了，
我都那个了。
欸、可是其实很划算哎，你看一个是4天走路，你这样换算，你一天的时薪
啊，当然啊，
一天的那个日薪。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坐火车这一块不错哎、欸。
对啊，其实我觉得不错，而且我真的也没有去过瑞士坐那种什么开天窗的火车嘛，所以就想说
那个超贵好不好？我有坐去少女峰，超级贵。
对，所以就来坐坐看这样子。然后确实旁边真的风景也还不错啊，就是因为它是沿着一个河谷开的铁路。然后你就会，就是你会看到沿路那种峭壁啊，然后看到旁边有河谷这样子。对，然后它就会开到那个欧镇，然后你在欧镇那边，就是热水镇那边再转接驳车再上山这样子。
所以这些行程就是订火车票什么，全部都你们自己处理，然后你要转什么车也是你要自己去做功课。
对，就是其实自助旅行就是这样。
对、啊、
对，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订，我们没有一个就是很 fix 的行程，没有非常就是哎、
哦、
什么前
感，你们都
前面都订好。对，我说真的，我们其实只订了前面几天的饭店。
哦，真的假的？连饭店都不是先订好？
真的假的？你没有
先订？真的，所以后来我的旅伴就生气了。
真的假的？
旅伴觉得我太可怕了。
旅伴的问题，
因为他觉得说，哎、欸，你很夸张哎，你就是这样叫做有订行程，对，他就有点生气。
他怕你们到时候睡路边呢、啊。
对，就是，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订。把所有行程定死的原因是因为真的你这么长途的旅行加上我们对那个国家真的没有到很了解，所以万一你有一个行程出了问题，你要把后面的行程都改掉或是抽掉，你会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或钱。比如说像我们中间有碰到就是那个旅伴生病，所以我们其实后面行程就改了蛮多的，
我那不就幸好有听你的。
对对，但是前面他不能理解，然后他又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的旅行经验比较多，然后我知道就是反正如果你口袋里有钱，其实你真的不用太害怕嘛，就是你就随到一个地方，就是基本上大的城市一定都会有住宿啊什么的，所以我通常我们都会在前一个城市订下一个城市的那个住宿，然后而且对，然后像车子也是，就是他那边的交通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先进的国家，他们就会，然后像这种观光大国其实他们的巴士系统还蛮发达的，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 各种的长途巴士，所以我们在那边其实是蛮仰赖这些长途巴士这样子。然后长途巴士也是有分等级哦，比如说你晚上要卧铺的，然后比较贵的，它就会就还蛮豪华的啦，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
所以不用怕没车子没房间住，因为那边就是观光客应该算蛮多的，
本来就是观光景点。
对，它就是一个观光，就是我觉得其实也算做得蛮好的国家。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太需要担心。所以那时候，而且我那时候不是看很多 YouTube 影片嘛，然后大家都就是那些外国的 YouTuber， 他们都会一直建议说，你不要先在网络上订好你的行程，因为你在网络上订好的行程，会很贵，会很贵，就是。因为网络上的平台它会先赚你一手，然后你去到 local， 因为会很多不同的旅行社在竞争，所以其实你在 local 都可以去跟他们谈价格。
好像 make sense 哎吼，
哎，学习来，
真的，这个，
因为他们也是当天有空房间，然后就很急着需要人家住啊，
还有行程也是啊，
对，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有时候不用所有事情都在前面都绑住自己。因为万一你真的在某一个城市很喜欢这里，或是很讨厌这里，赶快想要离开这里，你的行程不就大乱了？
真的，
或者是吵架要分两个房间，
你说分东西还是分两个房间都有可能，可能你去行程一，我行程二。
对
对啊，就是
餐厅 A， 你去 B，
对
就是行程那个旅伴吵架，这个我觉得就有很多原因啦。因为
我觉
得其实在
本来就都会啦，小小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相处太 close 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对我觉得行程太长，然后而且其实真的蛮累的，所以后来我其实是先生病的那个，因为我就是前面就因为。就是要一直坐那些长途巴士，然后所以就可能就没有睡很好，然后我就有点感冒，对，感冒的症状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的旅伴是后面他就开始拉肚子，就是腹泻这样子。
你们还轮流？
还好你们是分批耶，没有一起耶。
对啊，
比较好吗？应该一起就可以一起休息，然后后面一起玩
啊。
没有都不好，
都
不
好，都不好。到底在讲什么？
整个就被
都不好，
旅程
所以要
旅程就被
运动，
真的会被影响到这样子。对
啊，但是这没办法。
对，然后其实我们去了很多还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秘鲁还蛮酷的啦，就是好，我想说一下我去秘鲁的第一印象。其实我觉得秘鲁好像菲律宾哦。
哦，你这样子谁要去？欸、
为什么菲律宾怎么了？奇怪、欸，
不是意思就是我就去菲律宾就好了、啊。
不是不是，是一下，
但还是不一样吧？
你再给他机会。
一开始一下飞机的时候，我真的有点觉得，哦，好，怎么那么像菲律宾啊？就是很像那个宿务机场坐计程车到市区的。
该不会说那个人类们长得像菲律宾人吧？
就是你感觉那个样子很像，因为然后。后来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是被西班牙殖民，
是啊，
很久，对，所以就是不管在语言啊，或者是甚至吃的东西，我跟你们说，其实跟菲律宾很多很多很像的东西。
同意同意，而且有很多
语言也很
像的啊，这种。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还蛮像的，而且就是有一点点在开发中的国家这种感觉，对。所以就你就会有一种错觉，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像菲律宾？对，而且去那个他们首都，我们搭飞机到那个利马，然后进城的时候，旁边也是超多那种赌场啊什么的。然后菲律宾有一些地方不是都有那些很豪华的赌场？
对，
就是我觉得感觉就还蛮像的啦。然后而且像去吃东西，他们也吃什么 adobo 啊、
哦，
他们也有什么。对，然后还要吃什么？Chicharrón，
然后来就是猪皮，
猪皮，
猪对，
不可能，
可是
我的祖先在那里吧，秘鲁，
可以去
拜访。
对，然后那个 Chicharrón 其实是他们在他们那边是炸五花肉
哦，好像是，
就是跟菲律宾
不
一样，
很累，
但是
都是猪啦，
对他们还就是还蛮喜欢吃猪肉的。 还有鸡，还有鸡。
哦，那真的好像、哦，
那真的很像菲律宾哎、欸。
对，但是他们
牛都很贵。
其实秘鲁东西还蛮好吃，我也是有点意外
哦。
就是秘鲁有米其林餐厅哦，就是有被评比那种，而且秘鲁有它的菜系，就是它也是算名有名菜这样子。
哦，
对，
所以那边吃东西是完全没问题的，是我们的肠胃是完全 OK，
就某些东西我们是很可以接受，比如说他们的鸡汤面我觉得超好吃的。
哦，我有看你吃，看起来很好吃。
对，就是真的是那个汤啊，然后面，它里面的面其实是放意大利面煮成汤面，可是就还蛮意外的，就是很好吃。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有点融合西方人的口味，就是比如说 pasta 啊、牛排啊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是有那个他们有一个名菜叫做有一个类似生鱼腌制的东西叫 ceviche， 就是它是用柠檬汁腌制的鱼，然后。这个我的旅伴就超级喜欢，
听起来很好
吃，所以我在想说，
因为感觉很清爽，
很好吃啊，
是生的哦，
很清爽的东西。
对，因为那边天气很热，其实你会觉得蛮好吃的。它就是会有洋葱啊，什么就是会拌在一起，然后还有地瓜，就是凉凉的这样子，还蛮好吃的。
哦，而且那边的物价是我记得还蛮便宜的。
对，那边物价就是跟菲律宾差不多。
哇，那真的很赞，
而且那边酒很好喝。
哦，
这是重点。
那边有名
酒，
他那边的酒就是有那个 Pisco Sour， 就是
哦，
我不知道，
我好像听过，他是不是也是用米
酒
酿的？
是像 cider 这样子吗？
就是有点加柠檬汁的，
对啊，像 cider 这样子，
有点像 cocktail， 就是有点像调酒，然后其实是蛮浓的哦。就是
我们就爱浓
蛮浓，
这样付起来才会划算，
一定要超过20%。
对，可是还蛮好喝的，然后啤酒什么的也还蛮多的。
好了啦，真的是很想去
耶。对，所以就是美食又很好吃，然后我觉得城市就是也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又还有大景。反正你，因为你应该还有去蛮多地方的嘛。反正我们这一集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先把重点，不是重点，我们就先把最红的秘鲁先讲
好。
然后下一集你再跟我们分享你其他，因为你还有去其他的地方，而且你好像还有打那个什么很奇怪的。
对，我们还有打那个
什么的。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还以为你要说医美针的，吓死我了。
没有，
就
因为
我不知道那边打医美针流不流行，
吓到。
对，好哦。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总花费分享、
哦、这个我通常知道、
這個、
而且我很好奇到底是你、因为例如说像这种东西就是毕竟也是要钱嘛，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说大概花多少钱，然后可能你是怎么样去，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刚 Birdy 一开场的时候我就超想问他很多问题，因为我觉得除了这次的旅行以外、就是我更想了解的是，就是你看 Birdy 说他一开始就知道他可能希望他每一年或是每几个月就可以去到某一个国家，那我相信一听大家都会问了很多问题嘛，第一个是哪来的钱一定要问，然后第二个是你哪来的时间、那你会可能我觉得在下一集的结尾你可以去好好就是跟我们的出走人们，因为其实蛮多我觉得最近真的是蛮多那种年轻妹妹跟弟弟们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们其实也很向往这种出走的生活，那我觉得你在下一集的结束前可以跟他们好好说一下，那如果你有类似像这样的梦想，那你该怎么准备跟、怎么去运用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正常人其实真的很难离开自己的岗位，所以我觉得你不觉得 Birdy 这样超强吗、就是他一开始想做的，
所以他是我们的偶像
啊，对
啊，
然后立刻就
他还有给我一个鼓励，他还说新年一定要做一件事，一定要列目标，虽然我们都会说这个，
你说那个减肥的部分我列了30年，
他就跟我说不是你不要再讲那个很削弱的那个部分，对，反正他就有说我一定要去列，我今年一定要做到，
好像是
他说这个是真的、你真的写出来你看到他你就真的会比较动力、
对啊，你就会把它具体化，这是我自己实验我自己人生，就是我其实我每年我都会写，然后可能隔年就是过新年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看一下，说今年有没有达到，然后我觉得蛮神奇的、你就会默默的就是走向越来越趋近、就是你的理想人生，
影响。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把你的有一些目标是把它具体化这样。
嗯，哎、欸，真的是要具体化，
大家可以试试，
蛮干货。
对啊，下一集 Birdy 再跟我们分享这个。
真的真的。
好 ，OK。
对。
好咯，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啦，感谢大家收听，我是 May，
我是 Cherry，
我是 Birdy， 拜。
我们下集见，
拜。Bye.